所有被热烈浸透的夜晚，如此遥远的旋转，所有眼前的远去的黑暗。
Hello，大家好，就是我们一个月之后新上，
一个月之后是你，然后可能是一年之后，间隔了一年之后第一次参与了北曹的音频节目的录制。这次很特殊，就是我们自己除了音频录制之外，我们还加入了视频元素。我和呆逼正在一个视频中，可能这个音频节目录多久我们就录多久视频，第一次的北曹合体的 vlog。
其实我们有好多的，你记得有一次我们那时候我在天津，然后我们还是干嘛，我们每个人都录了然后剪在一起三个镜头，你记得吗？
啊，录过吗？
录过，那时候还是长头发。
Oh my god！
但是因为那个好像 cost 很高，我们之后就没有人，每一个人三个人没有再提这件事情。
啊，
我们做完一次尝试之后，就再也没有人吭声了。
真的，音频的成本和视频的成本加起来真的
不太一样。
视频真的，
尤其是大家都喜欢看字幕。
对啊，
但字幕可以用讯飞听见啊，但是还是有校对。
对，它还是要校对，所以说这都是人的工作量啊。
对，
内容生产者真的太不容易了。
嗯。
你看我们回顾一下，哎，北曹今年都是
七年。
哇，
疫情的时候还有曹友问我，
今年七周年怎么过，
对对对 对，我当时想啊，还活得下去。不过还是很感谢，就是因为有曹友来给我催更，然后还以为我们是不是挂了，或者
会被封杀了，结果是自我封杀。
对，然后这一期节目是我和刘老板的 reunion， 然后想念在远在北京的碧池。
碧池，碧池家里蹲，真的非常非常需要各方援助，因为他们这边需要影视界大佬的提携和订单。嗯，碧池也羞于在微博和公开的票圈发声和开口，作为他的帖子我帮他开一个口。我们的碧池大大是一个中国刚刚由美返中的自由导演，对，所以说如果说各位帖子有订单啊，有资源有预算的话，一定要找他哈，他有很丰富的题材要拍，这是给我们帖子的一个硬广。今天是我们第一次在杭州的新家相会，对，也是我和呆逼的时隔半年之后的相会啊。我们现在在杭州的非常宽阔明亮的租的小屋，
哎，我真的回想，因为今天，
哦，不要小屋了，叫宅子，
豪宅，大家知道是大豪宅
，Big House。
其实我今天特别感慨，一是因为今天其实也是五四，然后这是一个偶然，然后其次是你今天我就是刘老板下午有事，然后我下午在家居然在他家睡了一个多小时，就特别沉，特别香。回来的时候他说，哇，我上次做饭还是在六道口，
对，六道口，
你知道那个时候我们大学刚毕业。
是的，
你现在多少年？那是2015年到现在，
是的，是的，
五
年
了。
我们当时那个时候六道口，还记得六道口的家才4000多块钱，自如三年不涨房租。那个时候自如是推广期，
对，
我薅了自如三年的羊毛，然后我退租之后它马上涨到了6500，所以说意味着是4200到6500的租金的这样一个 gap。然后呆逼他们经常在地毯，我买了一个穷逼专属的超大地毯，淘宝买的，200块钱一张，一个 Q 换一次那种，
对对对，
然后卧室铺一个，
然后
客厅铺一个，
一起睡，
对啊，就是而且还有一个特别搞笑的是，我们把学校的被子
毕业季大家都在扔，
所有的不要的被子我们把它回收过来，然后我们就很多床被子，
对，这样有朋友来家里，
天哪，
而且那时候邀请曹友去刘老板家，
对啊对啊对啊，
开民宿，
我们那个第二周年的时候不是在摩马吗，然后晚上就转账了，
40个人
应该是40人，就是我家我们当时不是一个床，然后对面就是一个投影仪嘛，只有投影仪和床的位置，然后只有投影仪的位置，家全是人，我靠，那时候感觉是好像那种小黑屋，你们 you know。 还有人在交友软件上跟我说，刘老板我就在你附近，我他妈当时心里一毛，到底是谁是谁是谁，至今为止还是没有找到。
但五年之后刘老板已经把北京的交友池给
扩大到扩大
用完，
就消耗殆尽，
榨干，
洗完了，洗完了，已经洗完了，这是我离开北京的核心原因，坦诚讲，
为了换一个池子，
对对对对对，
嗯，
真的，六道口原先我们真的会在地毯上铺一个被子就睡觉了。
其实我现在还是会了，但是因为今天特别好，就是这个房子三面都有阳台，然后每一间卧室都有飘窗，然后很舒服。毕竟杭州的气候比北京还是要好，好很多，又很高，44层，然后看着很远的风景，安逸。
觉得人生真的是
也算是 progress， 刘老板的 progress。
对啊，对啊，我们进步了，真的进步了。
所以今天的主题就是，相比搬家，办公室是怎样？ 怎样一种体验。
对，我们就想用视频来记录一下，然后在呆逼的陪伴之下，我们一起来说一说这个。先给大家科普一下时代背景啊，我做了一个公司，是从2019年5月开始做的，我们这个公司叫做群享，当时是在一个民居，对，呆逼也去过那个民居，其实在北京也性价比非常高，是一个200平的29层的一个 CBD， 位于 CBD 的，而且还是很有夜景的这样一个房子。在疫情期间，我们迟滞了4个月左右就没有进去那个办公室，是因为北京其实持续的一级防控，我们那个民居其实真的是民居，所以说它从一个法律层面上它就是一个小区嘛，小区每户人家只有3张出入证，我们公司其实至少如果说要线下全团队要进去，除了 CTO 可以在线，还有财务和行政可以在线之外，其实我们至少是需要6张的，6张只有3张，那剩余的3张一直补不齐，所以说我们就不得不全员在线。大家知道其实北京在长达一个 Q 的季度中其实都是让所有公司 AB 班的，我会觉得其实 AB 班还不如全员在线，因为员工的状态其实是需要一个他已经习惯了5天的工作日连续工作输出，然后2天的休息日，然后再5天再2天，你如果说去持续的打断他，然后让他一天在家一天在公司的话，其实这个状态是非常非常难调整的，所以说还不如我们3张工作证就不要再轮换了，我们就索性的除了会员组他要招聘一个新人，然后新人必须要线下之外，我们全团队都在线工作了一个 Q。 但是有一个问题啊，今天的北京已经解除了封锁，但之前的北京是无论是境内还是境外的，境外的是直接就地集中隔离，境内的是直接进去之后要居家隔离14天才可以有自由通行北京的权利，因为它的自由通行需要扫码查看行迹，然后还需要出示北京健康码未见异常的这样一个状态，这个一旦你出去之后就会非常的麻烦，那你进来其实也很麻烦，核心就是都要居家隔离，所以说这个政策让北京的很多很多防疫状态都没有改变。那我们当时在做来杭州这个决定的时间点，就是已经要清明了嘛，清明是4月5号结束，然后4月5号之后我们要判断它5一还有它6月会不会持续这样。我们当时的判断还是觉得如果说清明节后不能让我们进去，我们还是撤吧，我们当时的撤不是说撤回杭州，撤到杭州，我们的撤是找办公室。我自己是一个非常闲不住的人，我在瘟疫期间我去了曼谷然后待了21天，我去了三亚待了21天，所以说在瘟疫期间我是很幸福的，然后也踩准了时间节点回来，然后踩准了时间节点进行了自我隔离14天，然后又去了三亚。我在这些时间段就是我会想明白一些事情，就在于说我为什么不去杭州呢？我当时其实是突发奇想，原因在于说我们发现搬这个办公室在疫情期间的时候是非常大的成本，因为你需要请师傅进你的小区把这些东西腾挪到另外一个小区或者办公区，它需要装修你的新办公室。新办公室如果说不是这种民居非常朴素的办公，一般情况下都需要至少是拆卸装修拆隔断铺地毯，这些东西在疫情期间北京是不允许的。那你要去众创空间吗？众创空间对于我们这种10个人的团队其实已经比较不友好了，因为它是2000到2500，那乘以10就是25000，那其实25000一个月，我们这边200平可以做活动，在北京哈，才22000，所以说这个时候其实我们的 ROI 又不允许我们很舒服的去众创空间，因为我们自己还是觉得今年可能要扩张嘛，那你如果说去众创空间只是一个中间解的话，那你还不如就待着，然后待到说 OK 至少5月1号，对吧？所以说就很矛盾，你去办公室，办公室不给你开装修的批准，你就不能搬，然后你又进不去现有的民居，然后你去众创空间又觉得不尴不尬，中间状态。这个时候我突发奇想，就是为什么我们不能直接离开北京呢？我那个时候的想法就一直在这脑海里悬了3天，我就马上打听就是离开北京需要啥。我想了一下，从我个人原因上来说，第一个是我有资产吗？在北京零，我的资产就是我的跑路包，我经常说的就手机电脑，然后还有各种证件，没了。那我自己在北京的公司有啥资产吗？公司资产就是现金嘛，现金账户随时在哪儿都可以用的，那公司有购置什么资产吗？公司资产就他妈是桌子和椅子，我们用了一个非常牛逼的供应商，闭合式映射，从北京楼上到北京的车， 开到杭州来、
嗯、
从这个开到杭州的车到办公室
到这栋楼送上楼。
天哪、
嗯、
我们解决了六个同学的映射、
嗯、
全部是这样直接打包映射的、
嗯、
你相信吗？我这次搬家我直接从三亚到了杭州马上找办公室，我连回都没有回去、
嗯嗯、
全部搞定，我的家就这样搬过来了。我爱中国，我这个时候此时此刻我真的好爱中国，就是供应链的速度，
这个中国要 specific 到
对
这个劳动者，
真的
就是服务、
嗯、
提供服务的 labor
的、
嗯、
太可怕了。而且他们非常
要知道阻止你进办公室的也是 part of 中国。
他们非常可怜的是他们的工资只有4500，
嗯
啊，好辛苦啊，真的、
嗯、
第三产业的工人和第二产业工人都非常辛苦、嗯、而且第二产业工人我觉得会更辛苦，因为保洁阿姨的工资比他们高啊。
第一产业的工人不辛苦吗？
啊，对，第一产业的工人核心是工资，我觉得他们工资太低了，我想不清楚为什么那么低。他们要搬很多东西。 anyway 我们先回过来说、
嗯、
就是我自己当时做这个决定，我想了第一个个人财产，第二个公司财产、
嗯、
第三个还是从我个人来看，我有什么理由不离开北京。其实如果说大家加了我票圈都会知道我经常会赞美北京的、
嗯、
我经常会说啊，好爱北京的。那为什么突然之间就觉得受到了伤害，就是感觉突然之间北京这个城市对中小微创业者的不宽容一下子就体现得非常明显，而且我非常的觉得膈应。这个有导火索，第一个导火索是我们不能进小区这个政策、
嗯、
第二个导火索是我不是去了泰国然后回来自行隔离吗、
嗯、
隔离完成出来之后我的保洁阿姨在，她经常来，所以说她和楼下的这样一个邻居在唠嗑的时候，那个邻居得知了我去泰国，她就露出了一个非常非常鄙视和就觉得你是病毒的眼神，说你去了泰国你咋不那个啥具体居家隔离啊、
嗯、
我说我居家隔离结束了，她说那你也不行啊，不不不不不，我当时就觉得很愤怒，然后和他大吵了一架吧。然后当时其实他是典型的，我觉得是一个嘴脸，就是当地居民的嘴脸。我觉得我已经不是一个非常非常险恶的困境的面临者了，即将在我后续来临的湖北的人民、武汉的人民、
嗯、
境外的人民、
嗯、
你不知道会面临多少这样的嘴脸。它包括新冠的痊愈者、
嗯嗯嗯、
包括新冠的无症状感染者、
嗯、
包括新冠我那天看新闻的36名长阳患者。什么叫长阳？就是他们不需要做任何的治疗、
嗯、
但他们就是呈阳性的、
嗯、
那对于他们来讲这个社会本身，我觉得我不能单方面的斥责和侮辱北京当地居民对这副嘴脸，因为我事实上在浙江在其他地区任何地区其实都是一样的、
啊、
但是那一刻就让我触发了以往积累的所有对北京老大妈的恶感。北京老大妈伤我很深的，比如说
北京老大妈也伤我很深，
真的很深。我很烦
他，我真的，我就特别触他们，是因为大二的时候我当时去一个胡同嘛、
uh-huh.
我当时就是涉世未深还是一个
还未敢撕逼，
而且我就带了一个单反，就那时候还你知道吗，西藏的山区的小姑娘到了首都这样的大城市，
领略自然风光，
对，见了什么都很新鲜。然后当时我就带了个单反然后去胡同、
嗯、
然后其实很多胡同很商业化嘛、
嗯、
然后那一个我忘了是在哪儿，我就是就在胡同里走，那一个老大妈就看到我奔出来大骂，你知道吗？
为什么？
就是因为他们那个小区在拆迁、
okay.
然后因为就是有很多游客，首先是拍他们，然后他们里知名度很高，
对，
然后其次是他们就地起价起得太高，以至于到了一个不尴不尬的境地。就是那一段时间北京市的拆迁或任何城市的拆迁都有一个，你如果要价实在太高，以及确实当地的居民特别团结，就干脆不签、嗯、然后也不管不签，就很尴尬。就他们本来是期待能拿了很高的钱、
嗯、
然后所以可能他们和当地的政府有很多矛盾、
嗯、
然后因此他就把他的愤怒怪罪在一个很有可能对他们的、嗯、就是我只是觉得胡同挺好看，作为北京文化，我当时就那么肤浅的去了、
嗯、
看了，然后背了个单反，他都是做破口大骂，你知道北方大妈那种凶，就北京大妈，我告诉你丫的，你知道是谁吗？你拍天天的，我当时我整个人都僵住了，所以我就知道得罪谁都不能得罪北京大妈，
真的特别可怕。我还有一些事情要讲，就是北京大妈，我当时不是住三里屯嘛、
嗯，
我们那个房子那么安全，北京大妈还他妈，他原先那个锁是没锁的，你记得吗？三里屯南31号楼那个，
我记得记得，你写了长文，控诉这件事情，
他把它锁了，然后我他妈没带了里面的钥匙，你知道我装电子锁就是为了方便，
嗯、
结果他妈的他把外面加了一层需要按钥匙的锁， 还开的，北京大妈真他妈有你的。
就上一代人都会有这种
安全感诉求，
对对对，他们可能真的是遭过不幸的事情，所以给他们带来这样的烙印。但因为北京确实也是很复杂让人很纠结的地方。
对啊，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大导火索，加上我的办公室，然后我继续盘点我自己觉得对北京其实我是一个很复杂的感觉。我觉得这个感觉我们到时候可以一起讨论，但是再说我还有一个割舍不下的是朋友。
嗯，
但是很奇怪的是我这次说走就走，完全没有 care 什么朋友。因为我想了一下，我觉得我 B 池和呆 B 我们都可以保持这么好的关系，然后天涯海角都可以相会，那我觉得相逢何必曾相识，
嗯，
江湖何处不相逢，
嗯，
江湖儿女江湖老。所以说我觉得记住曾经共度的时光，然后未来在全球各地相会就可以了。
嗯，
如果说不相会的话，那我觉得新陈代谢就让它发生。如果说真的有一天我们就已经走上了不同道路，那就走上了。我觉得我没有考虑这一点，因为我自己的人生不受任何人的羁绊，我现在还是这样想的。当然因为我是单身，然后我自己也比较没有稳定的情感状态，我是稳定的单身，所以说也就
很，其实我觉得朋友和友情还是就异地是比较好维持的。
嗯哼，
但是确实情侣和家庭，
是的，情侣和家庭是真的要，我觉得很像创业。其实说实话，我现在觉得两个人都创业然后谈恋爱一定会崩，因为其实两个人创业都需要你100%的投入，之后你再加一份第二个感情创业其实很难的。我觉得，
嗯，
我现在会觉得一个人的感情和另外一半可能还是需要一个人不那么创业的，因为他真的需要另外一个不那么创业的在感情这个创业中去所谓的世俗意义上的牺牲。但是我觉得如果说你自己可以自我平衡，双方的平衡，我觉得是可以的。如果说你们两个都创业真的会 disaster 的啊。所以说 anyway 我就轻轻的抛下了北京，我自己总结了下来，我要资产和感情还有就关系朋友的关系我都觉得 OK 了，那对北京这个城市我虽然待了9年也还 OK， 我就走了。最核心的就是来了嘛，今天的主题不是说搬家和搬公司的区别吗？
嗯，
那困难点就到了。我觉得搬家很核心的是你自己的抉择。
嗯，
当然这有一个特殊性是，如果说我是一个打工者，我可能不会从北京到杭州。其实说实话，对于我们互联网从业者，特别是对于非电商的互联网从业者来说，杭州的机会还是明显的少很多的。北京这边核心的互联网机会包括的是 C 端的流量平台，快手、抖音，还有一些大的公司，然后还有一些内容媒体，还有一些风投，这其实都是互联网泛领域的这种巨大的机会。这里面渗透了非常高密度高质量的人才，非常非常多的机会可以供你跳。但是如果说你一个一般性的人才来了杭州的话，其实可供选择的大公司就两家嘛，一个是网易，一个是阿里。可供选择的创业公司就是像群享这样千千万万的中小微公司，做电商的商家，做直播的 MCN。 作为一个运营式的人才，如果说你还在职业的上升期，不建议贸然换城市啊，特别是在北京上海，其实就是北京，我觉得互联网的首位就是北京，然后除了北京之外其他一切城市可能都有一些机会的偏颇之处。深圳就有腾讯了，杭州阿里、网易，那其他创业公司也是。上海其实没有特别多互联网这样一个奋勃的这种精英，就还有 B 站、拼多多、小红书，还有趣头条啊。上海应该比杭州在 C 端的内容和社交类的还是要多一些的。所以说沪杭这一坨、华南这一坨其实都不如北京的机会密度那么大。但是个人选择可能有些时候又会涉及到学校的问题，所以说有些人就他们一直就在那个学校，这是一个不需要选择的道路。
嗯，
他们
是的，
不需要选择，他们
就
在了，就
是惯性。
然后如果说搬公司就不一样，搬公司你首先要考虑到的是兄弟们要不要跟你走的问题，这是核心啊。我感谢兄弟们，兄弟们都比我年纪轻，他们都觉得老板说干就干。我们的时间表非常夸张，当时是在4月5号之后决定要不要考虑这个事情，然后我4月5号之后的4月8号做出了这个决定之后，我4月8号之后的4月10号就来了杭州，然后我们4月27号就线下了，意味着我的全体员工都到位了。
对，而且开始工作，27号
全员线下开始工作了。只花了17天，我找到了我自己的办公室，我自己的房子，然后我们帖子们也要找到自己的房子，然后我们完成了办公室的简单的装修，然后27号迅速到位。所以说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当时只折损了一位我的合伙人，对，就珊珊，但他不是因为来杭州，是为其他原因。其他的基本上我开了一位我的同事，他是一个其他的支持型工作的，其他的我们都全部迁移完毕了。哇，当时我还是觉得何德何能啊，就是这个最大的障碍居然被抹除了。我自己复盘了一下，就是真的，因为他们比我年轻，核心是因为这个，他们没有任何人结婚，然后甚至很多人都是单身。对，就是这很重要，原因在于说 你当你一个人的时候，你其实做很多决定都很感性驱动了。说实话，我自己他妈的一个人做公司搬迁都很感性驱动。我他妈就是因为北京不让我进去，然后呢，北京老大妈激怒了我，我他妈就走了，我就拜拜了。我他妈就是这样的人啊！我自己之后再复盘说，杭州是我的客户密集的地方，怎么怎么样，都是非常理性的决策。但是人类做决策的时候真的很感性。那一切都他妈是为了自我验证这个感性决策的正确。对，我现在都知道，对于铁子们来说可能也是如此啊。就老板振臂一呼去杭州，然后老板给我看了，我操，我们办公室居然是这逼样的，我靠，刘思义租的房子居然是这逼样的，我靠，刘思义说这个租金1500到2000可以租一个单间，我操，更远一点1500到2000可以租个一居，操你妈，老子3000-4000的在 CBD 北京老破小，我走人。
是的，
非常夸张。
差距没有那么大，虽然杭州是要比北京要，就是在你刚刚说那个方面差一些，但是气候啊，生活成本
啊，对对对对，
没有那么夸张，还是
有，
对，
生活质量上升，生活成本显著下降，这个对一般人来说还蛮重要的。而且特别大的福利是什么？他们拿着北京的pay，去支付杭州的生活成本。Oh my god， 他们觉得很爽，他们就来了。这是第一个人员的问题，第二个就是办公室的问题。我原先坦诚讲，我会觉得办公室不那么重要，但是我现在发现其实还蛮重要的。原因在于说，你的潜在候选人、你的合作方，还有就是你自己的客户，他可能真的需要看到你在这儿。这个盘子在哪儿？这个盘子在哪儿很重要。所以说，你还是要有办公室的。而且线下工作和线上工作完全不一样。我们原先觉得线上工作 OK 啊，效率很高啊，但是不是的。当你远离线下工作3个月，你可以靠你原先团队的默契 OK 的，但是更久其实团队默契也会消散，因为团队需要聚在一起才可以有更好的看到你 CEO， 看到你业务负责人迸发出来的能量。真的，这很务虚，但是事实上就是如此的。然后还有就是，当你自己需要招聘新人的时候，这个新人是非常非常需要你这个 leader 和老板实时的给这个反馈的，他也可以看到团队的状态。你线上你咋给这样东西啊？我们一般的这样一个业务的团队其实还是需要线下的，这第一个。第二个是你的客户和你的合作方需要看到你这个盘子。第三，你的员工需要愉悦的感觉。我跟你说个例子，我不是这次在杭州看了差不多50套办公室吗？我操，那段时间真的把我走的腿都要废了，我当时真的想炸了。就是我一个人，珊珊没有呢，珊珊是我之前的那个负责行政的宝，她没有来，我就一个人联系中介，联系看房子，然后自己再去盘点和拍照，也很幸福，但是真的很炸。我用3天看了50套，我们去看了一套觉得不行，哎，走了。陈英真一套可能只用5分钟吧，因为很多一套就1分钟啊，这户型不行，老板走吧，就这样。我看了滨江、钱江新城和未来科技城这3个地区。给大家介绍一下杭州的3个地域啊，滨江这边可能是国际滨，然后很多上市公司，也有很多一些电商，阿里也有滨江园区嘛。未来科技城是一个城西的一个比较 OK， 但是非常偏僻的，离机场和火车站都非常远，在余杭那边。但是未来科技城真的是 CBD 的样子，它就是余杭大力的要去发展的一个区域，然后离西溪园区就是阿里很近。杭州崛起靠阿里，阿里对杭州的重要性宇宙第一重要，所以说余杭争取到了阿里总部建在那边。阿里的西溪园区离未来科技城很重要，这是未来科技城的好处。钱江新城的好处就是特别我，就是 CBD 高楼，现在这个就钱江新城，然后华人大厦，
fancy.
对 fancy。 当时我选的时候，我觉得那个中介也特别鸡贼，就他先带我去
差的地方，然后越看
越好，然后再看到顶点的时候，他就再带我去不太好的地方，就形成一个体验的这样一个开口向下的抛物线。我他妈只记得这个，那其他啥都不记得了。然后我就不断的用自己的各种策略来说服我要选这个。我觉得人类真的好感性啊，铁子们，你们千万不要相信人类是一个可以理性做决策的动物，理性是为了你的感性减一点素，降降火，最后的决定一定是感性的，你相信我吧。
理性是用来解释感性，
对。
什么是感性？
是的，就是真的特别可怕。当我看到了华润大厦这么好的楼品，它分层，而且那个32层最好的好处是它是分层的第一层，意味着我从1到32不需要等任何电梯，我下来也是32到1，不需要等任何电梯，
就有种尊贵的感觉。
对啊 ，exactly。然后还是200平，完全开阔。角落房，百悦酒店的角落房的 style， 200平只要4.6块，你知道铁子北京这边要多少吗？北京是25块钱，这4.6块5倍哦。 Oh my god， 我简直当时就想签了，但是我又犹豫了，因为一年要50万啊。我他妈去年做了500万营收，我今年目标是1000万，但是 要50万啊，50万除以1000也是2%啊，哎，好像没多少啊，不对，1/20，5%，50万1000万是要用5%的预算来租房子啊，我还是觉得没有租过这么大的 deal 嘛，就还是谈。然后我的帖子们，我的员工们也是觉得，哎，老板你爽就爽，我们无所谓的。我跟你说，
那是又不是用他们工资，
对对对对，但是我跟你说，员工真的有所谓的点是，当他看到这么愉悦的环境，他真的会感觉其实心里是舒适的。
嗯，
我们真的是32层的大平层，然后我们就是对着钱江新城办公，那种感觉真的炸了。人生最幸福的事情就是可以用钱来买到自己的生活，而且这个时候你还没有被巨大的预算充斥，你的这样一个落差还存在，因为你还够穷，但是你踮起脚尖点了。